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一同敬拜你，说我们谢谢你，你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可以使我们坦然无惧，直接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。主啊，你给了我们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权利！主啊，我们也知道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。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虽然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、许多的打击、许多的磨练，然而正像你经上所说的，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，我们都当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试验以后，就比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主啊，因为你亲手量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打击患难，你不会让我们担不起的担子落在我们的肩上。主啊，你按照我们的身量来设计我们成长的过程，因为你的大智慧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你的人得益处。唯愿我们不使你失望，唯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都遵你的心意，遵你的旨意。主啊，使你一切的美好的心意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成就了。主啊，我们把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，主啊，也愿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你的智慧、你的信心都加添给我们，使我们不单单是听到的人，也能够成为是行道的人。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你。祷告感恩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申命记》啊。那么前边呢，我们基本上讲到第六章、第七章了啊。咱们是虽然是概览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这样把它大概的过一遍。那么在前面的经文里边呢，我们首先这个看到神借着摩西啊，使这些准备要进迦南的人来对他们过去走过的这个历程呢进行回顾。那么在这个回顾历程的重要目的，就是使我们来建立信仰，使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啊，他经过历史来向我们，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啊，当然也是向我们了，来见证啊，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同时呢，他也是那一位应许他们的祖先啊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也是拯救他们出埃及、保守他们到如今的神。所以这个神做事情啊，不是凭空做啊，咱们一直讲啊，就是神在任何时候，他都给我们有驳不倒的见证。作为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依据，完了以后呢，当神向以色列人宣布十诫啊，就是这个，除了神以外，你不可以除他以外，你不可以别的神，不可以拜偶像啊，就帮助以色列人来从理论上来建立信仰。所以，历史呢，过去的见证，那是从感情上、从经验上的认识哈。那么，从这个实践啊，从神颁布的律法，从神的话语里边呢，那就是从理性上理论上来建立以色列的信仰。那么，我们说信仰的建立就是对至高者的确认啊，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啊。是谁？是信仰的第一步，所以把这个事情建立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遵他而行，因为他本身就是造物的主，他本身就是命定一切法则的主体，他本身就是真理。所以当我们确认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要顺服他了。因为人在亚当里边远离了神以后啊，很多事情人都迷失不明白了啊，人靠自己想是想不明白。 所以神要借着启示把他的真理，来传讲出来。其实神不仅仅是一个，把道理讲给我们听的神啊，同时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，借着他的灵，使我们能够把这些有限的文字上的这些的，所谓的律法啊，就可以灵活的、多样的应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。所以，神做这一切的事情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不是要叫我们做到这些事儿啊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做到了是更好了，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。他不是让我们做到这事儿。首先，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我们没有做到。另外呢，就是他操练我们的生命啊，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朝哪个方向，我们该做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啊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，这个律法的遵行就是我们信仰的表达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认他是我们的神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，是绝对最高的主权，那我们一定要一定是遵行他的话去行的啊。我曾经举过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假如说我们在上物理课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啊，240伏的电压啊，如果我们脚底下没有绝缘的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如果是用手去接触，这个火线啊，240伏电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被电死，是吧？如果我们确认老师讲的是对的，那我们一定不会去碰这个电线的。啊，除非是我们不信啊，我们就无所谓啊，就去碰了。所以在这里边呢，其实这就表示了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情况啊。你相信老师讲的吗？啊，你相信他，你就不要碰；你不相信他，那你就碰试试看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当我们确定了啊，神是我们的至高者的话呢，那我们一定会遵行他的话。那么，当前边的经文强调了他是至高者啊，我们要听他的话啊，遵行他的吩咐。那么这个呢，很容易使人种下一种印象啊，就是神是非常的严厉的啊，是非常的冷酷的啊，所以到了第六章呢，说不是的。啊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神为什么要立这些规矩呢？他不是跟我们过不去的。啊，就好像有人说，神为什么要制定一个分别善恶树呢？啊，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，人不就不会犯罪了吗？啊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我说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呢？啊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假如说咱们弟兄姊妹开车是吧？你开出去，你走到一个路，走到路上去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一个旁边有一个牌子啊。上面写了个60，周围画了一个红圈儿啊，这个牌子竖在那里，它告诉你什么意思呢？它就告诉你，这一块路段啊，最高速度限制在60公里，不可以超过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那么那个牌子呢，就可以说是一个分别善恶的树啊，所以它告诉我们，你在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之内。你就是善的，你超过了这个就是恶的啊，它就是个分别善恶的树啊。那么你说，如果不立这个牌子啊，我们不就不会有超速的问题了吗？啊，的确是这样的啊。圣经上说了，如果这个地方没牌子啊，如果你超速了，那么也不算超速啊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嘛，对吧？可是呢，你会出车祸的啊。当然，60公里也不一定不出车祸，但是呢。这个经过多方的这个测试啊，你的汽车轮子的刹车啊，这个地面的这个各个方面，道路的各个状况啊，这个地方60公里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牌子呢？是为了保护整个行人啊，这个汽车互相之间的这个安全。所以神为什么设立分别善恶树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善恶的标准，为了保护我们能够和平的生活在一起。所以，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有律法啊，要有法律啊，就是为了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的关系，使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平安啊， 都能够达到幸福的最大指数。这个就是神啊设立律法，这个定分别善恶的标准啊，把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啊传递给我们。在良知里边，本能的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这个就使我们的有了一个良心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，神在第六章啊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里边就吩咐以色列人，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啊，我们遵行他的话，就是我们爱他。所以这里说，以色列人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啊。这个怎么爱他呢？用什么来表达他爱他呢？啊，是不是我们天天在家里跟他唱情歌呢？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，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，就是我们来遵守他所命定的这个法则，就是对他的爱了。因为他制定这个法则，就是出于他的爱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啊。神给人的许多的规则啊，其实都是指向了人的内心啊，指向了人的内心。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为的约束，其实呢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它是一个思维方式的约束。因为这个思维的方式才是行为行动的先决条件。对吧？就是人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他这么想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要想叫他不这么做怎么办呢？那就要叫他不要这么想。那么他到底应该怎么想呢？这个是由他心目当中最高的准则来决定。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，是信仰决定思维，对吧？思维决定行动，然后行动形成自然，形成习惯啊，习惯。加起来就变成我们的自然，它就成了我们生命的这个自然反表达啊，习惯了。然后这些自然呢，就形成我们的文化，文化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把中间的这些过程去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就是信仰决定着命运啊。所以我们人生活当中一切好的、不好的，都是由于我们信仰的。这个正确与否啊，这个虔诚与否，来做这个先决条件的决定啊，基础都在这儿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前边的这个信仰的设立和我们对待信仰的态度。那么这个信仰呢，神要叫以色列人啊成为他的子民，神要祝福他的百姓。他的百姓要遵行他的话，那么神用立约的方式，来把这件事情呢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把它提到一个法律的层面上来。其实这个不是提上来的啊，这本身它就是一个法律的层面啊。所以正像我们开车啊，它是一个交通的法规啊，你来学习应该怎么开车。最后呢，你考出驾照啊，这个给你一个法律上的这个见证啊，告诉你，你应该怎么做。那么如果你违的话呢，你要承担法律责任啊。所以这个神也是用同样的原则啊，跟以色列人确立这一个法律的关系。那么到了第七章呢，啊。我们就看到，神吩咐以色列人，上次咱们也略略提到这个问题了，对吧？就是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，那些本地人的那些这个原来的啊，那些的行为啊，特别是他们的拜偶像的那些事情啊，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掺杂。那么必须把他原来的那些东西呢，全部都要把它拆毁掉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们看，我们进入第七章啊。第七章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看啊，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要进入为业之地。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，就是赫人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人，共七国的民比你都强大啊！耶和华将他们交给你去击杀，啊，这是神交给他们的啊。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。下边这话也不可以连续他们啊，不可以与他们结亲，不可以将你的儿女这个女儿嫁给他们，也不可以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啊，叫你的儿子，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至于耶和华神向你发怒，就速速的将你灭绝。那么，这里边呢，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哈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曾经做过这么一件事儿，就是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，要求主使他得洁净。那么主不但使他得了洁净啊，还伸手摸他，啊，伸手摸他。那么这个伸手摸他呢，就表示了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大麻风呢，它不单单是不会传染到主耶稣身上，相反呢，主耶稣圣洁的力量可以在这个大麻风的人身上呢，使他得洁净。那么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生命能力的关系啊。就是这个大麻风的传染力，它不如主耶稣身上圣洁的能力更强。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啊，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，他们不可以跟迦南人去接触，因为他们不但不能影响迦南人，反而迦南人呢会影响他们，对吧？这表示人在罪恶的面前，凭自己的力量，他是抵抗不了罪恶的这个诱惑啊，罪恶的攻击，那不行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你看很多这个异端邪教，他可以去跟别人去，他不在乎啊。这个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跟你结婚，对吧？可是呢，等到结了婚以后啊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他觉得对他也没有伤害。如果他这个能够影响你啊，那就他就更加成功了啊。所以脏的东西他不怕干净的东西来影响他，对吧？可是干净的东西呢，却不能叫脏的东西来影响干净的东西，因为脏的东西给他多少干净的东西，它还是脏的，对吧？这个但是干净的东西呢，只要有一点脏的，它就不干净。所以人的力量呢？在罪恶的面前是不行的，所以神就规定啊，不可以。然后第五节就说了，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啊，所以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，怎么样待那些迦南人呢？啊，要这样待他们，就是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然后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万民当中拣选了你们，特作自己的选民。所以这个是这个，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，要特别在他们身上要求啊，他们要这样去对待的。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呢，这是一个很，怎么说呢？用今天的人以为说这是一种不人道的做法啊，其实这是犯罪堕落的人啊，对于这个罪恶的敏感度啊，他的排斥性的降低，因为神对他自己的子民的百姓是绝对的要求，是绝对的啊，他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。这个最后呢，这里有这么一段话啊，我们从25节开始看，说他们雕刻的神像，你要用火焚烧啊，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，也不可收取啊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。这原是耶和华你这个你的神所赠物的，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你的家去，不然你就成了当灭的物。与那物一样，那么这一节26节的这节经文呢，就是解释了耶利哥啊，当时 攻下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叫亚干啊，就把这个耶利哥可憎的当灭之物带回家去了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成了这个亚干被最后被处死啊，他的重要的根据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说你们要十分厌恶啊，十分憎嫌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啊，所以这个亚干事件呢，就是在当灭的物上，犯了罪。那么这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，神对他们对以色列民啊有一个特别的在这方面的要求，也就是说要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正啊，同时呢，神也说明，其实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啊，是不可以没有力量来对抗啊，因为他们要完全的圣洁，神对他们要求啊，在这件事情上呢，其实神的要求啊是非常严格的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啊，这个对待他们这个有人诱惑他们啊，如果是有人诱惑他们，那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看十三章啊，十三章这里有这么一些规定啊，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，向你显个神迹啊，对你说，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。他所显的神迹，就算是应验了啊，虽然就算应验了，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是做梦之人的话啊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试验你们的。啊，说要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不是？你们要随从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敬畏他啊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听他的话，侍奉他。下边说专靠他啊，不可以再去靠别人啊，就专一的靠他，你不可以又靠他又靠别人，这不行啊。然后那先知或是做梦的，用这个借用言语悖逆耶和华，这个叛逆啊。这个出埃及地，救赎你们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道，你便要将他致死。啊，这个然后呢，这样的恶才能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下边啊，继续往下看，说你的同胞兄弟，或是你的儿女，或是你怀中的妻，或是看你如性命的朋友啊，若暗中诱惑你说。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啊，就是周围列邦的神，无论离你远，离你近啊，离你近还是离你远，这个从地这边到那边的神啊，这个你不可依从他啊，也不可听他，也不可以听从他，眼不可顾惜他啊，你不可怜悯他，也不可遮蔽他啊，总要杀他，然后你要下手。然后众民也要下手，然后就把他致死，用石头打死他，啊，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，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然后以色列人要听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中间再行这样的事情了。进一步，啊，说在耶和华神所赐给你居住的各城当中，你若听见人说。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啊，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，说，我们不如去侍奉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。你要探听，要查究，要细细的问，果然是有这些事儿，准有这个恶行在他们中间，你就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，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要用刀杀尽。然后你从那城里所得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，然后用火将城和内中所有这个财物呢，都要在你神的面前烧尽，那城就永远成为荒堆，不再建造。那当灭的物连一点也不可沾你的手， 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你一切诫命，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耶和华必转意不发烈怒，恩待你，怜悯连续你，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，使你的人数增多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前面是个人哪一个假先知啊，然后进一步是亲戚朋友啊，甚至于是你的同胞兄弟儿女。啊，做这样的事。下边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城做了这样的事，啊，你要怎么对待他？丁总，我看啊，这里规定的相当严格，因为《申命记》啊是摩西五经里边，就是最后的一部分了啊，这个头啊，以色列人的里边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，直到今天，相信以色列人都在读这些经文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当中啊，这些话他们并没有去遵守啊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因为哪一个城，因为拜了偶像而被以色列灭城的，对吧？在士师记里边啊，我们看到，在士师记的最后记了两件事儿。我们先说后边这件事儿呢，就是。有一个利未人啊，他娶了一个妾。其实这个妾呢是中文的这样的翻译啊，其实它在原文里边呢就是一个情妇。那么情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非正式婚姻之外的这个女人啊，叫情妇。所以他娶了这个找了一个情妇啊，并没有因为他在婚姻之外犯罪而制裁他。相反的呢，他来到一个支派啊，就是便雅悯。这个便雅悯人呢，这个可能也有同性恋的倾向啊。后来呢，这个男人就把他这个妾呢，把他这个情人啊，情妇就给交给外边那些人了。那些人呢，结果就轮奸这个女人啊，结果导致了她整夜被凌辱，第二天早晨就死了。那么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就为了这个人啊，这个就把这个便雅悯一个支派差点给灭了。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在这个道德行为上很高尚，是吧？很祭邪。可是另外一个故事呢，却让我们看到并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这个在以法莲山地啊，这个有一个人叫米迦，是吧？他不但偷他母亲的钱啊，他母亲不但没有追讨他，反而呢就把他的这个银子啊，就做了个偶像。那么不但他自己拜啊，结果从伯利恒城来的一个少年的利未人啊，在他家里做了这个偶像的祭司。不单是做了这个偶像的祭司，结果呢这一家人。周围的人也都来拜这个偶像。后来，但支派一个支派的人啊，听见了这家有偶像，不但没有惩治这家的人，反而呢，把这个偶像抢来以后，成为但支派的偶像。啊，圣经最后说啊，但支派的人设立这个偶像，一直到但支派最后的灭亡，是吧？所以，在这些记录里边，我们看到啊，以色列人不但拜了偶像，而且呢，他们对于这个圣经里边对于拜偶像的这个该处理的方式，整个以色列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好的执行，对吧？那么，难道神说的话落了空了吗？那么神也似乎没有感动哪一个支派的人，或者感动祭司利未人要去处置这件事情。这个时候呢，是我常常想到啊，我们有一些做父亲的人啊，看见自己的孩子做坏事了啊，这个父亲说"我揍死你"啊，喊的雷声天大，是吧？真正下手的时候呢，反而很轻。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啊，其实比他们的罪孽，正像大卫在诗篇里边说的啊，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早就灭亡了，对吧？ 这个，所以，但是神在这里律法里边规定的这些话呢，其实一方面是表达了这个是一个正常的，应该是这样的，那表达了神对这个偶像啊，神的内心，是何等的憎恨啊，何等的愤怒。人要这个讨厌祭邪啊，神的这个对偶像，因为神知道拜偶像是人类罪恶的根本，一切苦难的根本，一切败坏的根本就是从这儿来的，对吧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，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首先啊，但是非常遗憾，非常遗憾啊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从一开始到最后，神这个以色列人啊都没有做到。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感想？不拜偶像这么难吗？弟兄姊妹怎么想？其实我们想啊。人为什么拜偶像？就是自己想当神，啊，就是自己想当神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这个国内的王怡牧师啊，抓起来被判了，是吧？现在中国政府，那么现在叫中国政府啊，宣布啊，他们错了。对吧？这个马克思也不过是个人啊，他提出来的也不是绝对的真理啊。这个我们应该归向真神，对吧？我们都不是神，毛泽东也不是神，对吧？他不可能拯救人类的，对吧？他连自己他都救不了，他怎么可能救人呢？是吧？那么他有没有这个勇气来做这件事情上，做这件事情呢？我们看他们没有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自我放不下。啊，权力放不下，地位放不下，利益放不下，放纵自己的机会放不下，对吧？这就是放弃不了偶像。多少人信耶稣困难，对吧？为什么困难？就是不肯放下自我，不肯放弃犯罪堕落的这个追求最终之乐的那些机会啊。正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因为一生怕死。啊，这个怕死不是指的肉体的死，是指的我们向着罪死，像主耶稣那样一生向着罪死，啊，罪不能做他的主，罪也诱惑不了他。可是人想要追求最终之乐，多少人想追求当官，对吧？追求更有钱，那为什么呢？对吧？所以中国人讲的这些话很到位啊，叫做有钱就任性，当然当了官更任性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这个网上常常有一个段子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如果你有权，你有钱啊，你是当权者，那么他们就是制定规则的人，对吧？这个，那么如果你没钱，你没社会地位，那规则就是为你制定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人越有钱，越有地位，越有权力啊，那么他就可以用他的。规则来约束别人，而他自己不被约束，对吧？那么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。那么他在外边弄一个偶像啊，其实就是把自己影射在那些偶像里，让人去拜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杜绝偶像的困难之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啊，就是把自己这个偶像把它打碎。匍匐谦卑，顺服在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是被造的，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承认我们在罪恶的面前，我们是能力不够的，啊，只有当我们有这个承认，然后产生对神的敬畏和顺服，这个就是我们走向蒙福的第一步。好，现在我们简要的看一下。那么在第七章里边啊，就规定了进迦南啊，要除掉迦南的偶像。 那么，如果他们到了第十三章啊，有人来诱惑他们，又重新去拜偶像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处理？这个是我们看到啊，是神他的那种忌邪的本性的表达。那么在第八章里边呢，神一方面解释啊，这个过去这40年啊，神试验他们，看看他肯不肯啊。第二节就说啊，第八章第二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旷野里边引导你这40年，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。其实不是神知不知道，是人知不知道，是吧？肯不肯遵行他的诫命？啊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给你吃，要使你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，主耶稣被这个试探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就是把石头变成饼啊，引用的就是这段经文。然后，这40年当中啊，怎么怎么样？然后呢，就说明神要赐给他们的那一块地啊，这个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诫命啊，遵守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领你所进的是一块美地啊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流出水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无花果啊，什么什么这个树和蜜啊，那地也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啊。山里可以，这个石头是铁的啊，山里可以挖铜啊。我们到这个埃拉特那边啊，这个以色列南部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个山是五颜六色的哈。那个五颜六色呢，就是许多的矿啊，在那里矿。那么以色列的铜呢，是这个青铜啊，这个铜那个时候呢。非常丰富啊，直接挖出来一炼啊，就出来铜了。然后你吃得饱足，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。然后呢，下边就说啊，说你到那里丰富的时候呢，你不可心焦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。这个要知道，第17节啊，说恐怕你心里说这些货财是我的力量、我的能力得来的啊。第18节很重要，说呢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立的约，像今天一样。所以一直到今天呢，我们发现这个犹太人啊，他们就是比别人多有这个得货财的能力啊。王彤弟兄也给我们多次解释啊，到了上海的首富啊，居然是在上海居住了只有很短时间的几个犹太家庭，他们很快就成了上海的首富啊。他们很多人来的时候一无所有，很快啊，他们就成为这个非常有富有的人。现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就是犹太人啊，因为这里说了，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的。啊，因为神曾经向他的列祖给他们立过这个约啊，像今天一样。那么到了第九章呢，这个神吩咐以色列人啊，其实这都是指的他们的内心，对吧？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，神把那块地给了迦南人，给了以色列人，把迦南人灭了。但是神说啊，你不可以说这些地呢是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来得的，对吧？你要纪念人呢，其实是常常以色列人啊，其实他是常常应着镜像，是悖逆的百姓啊。所以13节是说，耶和华，你这对我说啊，说你看着百姓的应着镜像的百姓啊，并且呢，神说啊，这个你进去得那地啊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。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为那国的恶啊。所以这个第5节啊，这就说了，说，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啊，特别重要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义啊，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你特别好啊，也不是因为你心里特别正直啊，乃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国民特别邪恶。所以耶和华神将他们从你的面前赶出去，啊，然后又坚定了， 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所立的约，对吧？其实呢，神要叫以色列人知道，你们其实也是常常应着镜像的百姓啊。所以神叫他们三番五次的提醒他们，要叫他们不断的数算自己的恶啊，数算自己的邪恶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常常回应、回想我们自己。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真实光景，其实我们从信主之前、信主之后，直到今日啊，我们也不怎么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神将来把天堂赐给我们，并非因为我们的义，对吧？而是因为我们的神特别的怜悯啊，在耶稣基督里所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在我们的心中，弟兄姊妹。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都不可存有一丝一毫的骄傲，所以神叫以色列人不断的念念不忘，回顾他们是人数稀少的，他们是软弱的，他们是悖逆的、顽梗的，是吧？这个不断的回想这些事情，这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的内心里边不可以骄傲，存着一颗谦卑敬畏的心，而且呢。要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，当有了感恩的心，人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到了第十章啊，这个特别是到了第12节啊，这个除了前面讲了一些话之后，到了第12节呢，神把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啊，以色列人的要求提出来了啊，说以色列啊。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神对他的子民要求什么呢？说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然后是爱他，然后尽心尽性的侍奉他，遵守他的律例、诫命，就是今天我所吩咐你的。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叫你得福，啊，所以。这个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，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要求，是吧？这个在十条诫里边的第五诫啊，它是介乎于神和人之间的这一诫，对吧？那么这一诫就是孝敬父母。那么其实父母他并不需要儿女在他真正为他们要做什么，对吧？而是让我们去爱他。啊，尊敬他们。其实神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的，所以下边就说了，说你看天上的天地和所有的都属耶和华，他一无所缺，对吧？他向我们要什么呢？其实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管理好，然后呢，我要叫我们得福啊，对吧？就像父母，他不是要叫我们为他做什么，是为了叫我们做个好孩子，我们一生蒙福。啊，这就是神的爱啊，这个所产生的这样的一颗爱的这个他的愿望啊。下边就是第17节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、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。下边说不以貌取人，也不收受贿赂啊。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说，哎呀，像这个佛教里边啊，去烧个香、许个愿啊，然后这个神就这个就要对我怎么样有求必应啊，那是外邦人的想法，对吧？这个在神面前啊，这是神不收受贿赂啊，神不需要我们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。然后就开始提出来啊，到了第11章呢，其实就开始，不断的开始，加深引用啊，这个数算这些事情以后呢，就是遵行神的话蒙福，不遵行他的话就要受咒诅。然后强调啊，这个神的话要充满在，神的子民的这个生活里头啊，用各种的见证来证明啊，这个遵行他的话的必要性。那么到了第12章呢，这个神 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，把迦南人的那些东西都毁掉了以后，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，啊，就是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呢，不可以像当地的迦南人一样啊，这个随便的一个地方都去献祭啊。所以这个十三章啊，十三节，十三章十二章十三节啊，说你要谨慎啊，不可以所看见的各处献祭。唯独耶和华你神啊，从哪一个支派当中选一个地方，你就要往那里去献祭，行我所吩咐你的事儿。那么这一个独一的敬拜场所啊，它有一个意义啊，前边第八节就是说了啊，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列祖所这个给你们的安息之地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啊，神不让他的子民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因此呢，借着什么来表达呢？就是你们不可以啊拿什么祭物来献给神啊，在任何一个地方自己想怎么献自己怎么献不行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为要叫以色列人叫神的子民知道。侍奉神所有的标准不可以由自己来定，而是这个到第28节，我看啊，这里就说了啊，说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，耶和华行耶和华。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善看为正的事，这样你和你的子孙便可以得福，啊，所以这里就说明啊，就是说，我们的善恶的标准不能自己来定，而是由神来定，啊，那么吩咐了这些诫命以后呢，第32节就说了，凡我所吩咐的，你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那么这里其实就是再一次强调，标准是由神定的，不是由自己定的。那迦南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在这里献，在那里献，拿这样的物献，那样的物献，神说你们不可以，因为你们不是神，你们不可以规定这些事情，乃是神规定的，是吧？那么到了刚才咱们已经讲了啊，到了十三章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诱惑他们啊，要拜偶像，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啊？规定是很严格的。其实呢，神，我们看到在很多时候啊，神并没有按照人的罪恶啊，足足的惩罚人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体会啊，不要因为神还没有罚我们，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无所谓。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，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啊，他这个祭邪的心是一种什么程度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就愿能够主动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那么到了第14章啊，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在信仰生活当中。指导就是立位人啊，在这个各种的信仰的活动啊，包括这个节期啊等等这些啊，立位人的侍奉当中，以色列人要走向圣洁。那么他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呢，就是一个总纲啊，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将额上这个剃光啊。这个，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的民，耶和华从地上拣选万民当中啊，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接下来的这些这个经文啊的那个前提。那么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呢是神特选的民。那么当前边把这个信仰的这个强。原则啊，这个强调而再强调，遵行神的话啊，不可以自己看为这个好的事儿要去做，要看神眼中看为好的事儿啊， 这个迦南人的不可以啊！如有人诱惑你们要怎么样？其实这些经文你说、就是，可以看到啊，就是神要叫以色列民的心中牢牢的立稳啊，神是独一的真神啊，不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折扣啊！而且呢，要知道他们进迦南地是神把这个地给他们的，不是他们自己行为特别好，也不是他们特别有能力。啊，是神为他们征战，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的，就使他们有一颗敬畏和谦卑的心。那么从第十四章以后呢，就是在律法和这个这里的律法，不是指的不单单是指的道德律法了，是宗教的律法啊，在立位人的侍奉之下，他们要追求圣洁。所以从食物啊，这个等等的这一切呢。来使他们成为分别为圣的民。他们在财产上啊，这个在对待奴仆等等这些的问题上，神都给他们有明确的规定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我们就不细细的去谈了啊。这里边都是关乎对于人生命的尊重啊。就算一个奴隶，你也不能随便对他啊。社会。这个虽然是有这些奴隶制度啊等等的啊，但是你如何去尊重一个生命，这也是神子民要理解，要去照着去把它实行出来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重复以色列人三大节期啊，就是逾越节啊，然后呢七七节，也就是五旬节啊，然后呢就是祝棚节，对吧？然后这个。在这些节期规定以后呢，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，就是逾越节啊，七七节就是五旬节，祝棚节啊，也叫赎罪日啊，在这个期间，一年三次到耶和华所特选的地方去，拣选的地方去啊，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，然后不可空手朝见他，也就是说都要。带着祭物来啊，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所赐你的福分献礼物给他。那么神不是缺什么东西还要叫人献礼物，而是呢，神要叫人在他的面前有敬畏的心。那么到了第十七章啊，除了他们这个他们中间啊，要有这个敬畏社会的秩序。啊，所以他们中间如果，这个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，他们中间的审判官要怎么样来处理？那么然后呢，最著名的那段经文就是从第十四节往后啊，就是规定了君王的设立啊，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啊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们要立一个王，像四围的列国一样，你总要立什么人为王。那就是你们自己的弟兄，不可以立外人。然后王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，也不可以叫百姓回埃及去为得马匹啊，因为耶和华吩咐那条路不可以再回去了。这个就表示属天的子民不可以再回到世界去啊。然后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啊，恐怕他心偏于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攒金银啊。登了国位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。这个立位人的这个律法书抄录一本，在他的面前平声诵读，好学习敬畏他的耶和华，他的神啊，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言语诫命，免得他心骄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呢，便可以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年长日久。所以这是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啊。虽然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君王啊，但是呢。神早就规定了，可是呢，我们看到啊，大概以色列所有的君王几乎都没有做到，就算是大卫王啊，这个也没有完全做到，是吧？这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《申命记》啊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以色列历史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啊，就是因为神规定了这一切的律法， 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好的照着遵行，那么结果呢？这个就在怎么说呢？就是神说你要遵守的话啊，就祝福你；但是你不遵守的话呢，这些咒诅就会临到你。结果呢，就不断的临到，不断的临到啊。神虽然有怜悯啊，但是神不是无限的，给人怜悯的啊。所以，当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，神就照着约的规定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就最后就灭亡了。那么，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，就有许多在立位人的侍奉的前提下啊，以色列人要遵行的那些宗教和道德上的这个法则。那么这些细节的呢，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来分析了啊。这些呢，弟兄姊妹都可以回去啊一点一点的去看。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啊，有很多经文呢是真的是啊，如果说我们能够照着去遵行的话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类的社会啊将是多么样的美好。当这一切律法都规定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就看到呢，神到了第26章啊，再一次来叫以色列人念念不忘啊，他们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啊，然后呢，现在他们的祖先啊是这个一个将亡的迦南人啊，人口稀少啊，后来他们下了埃及啊，后来怎么？出了埃及，怎么进了迦南地？神怎么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啊？然后他们得了这地，现在呢就是丰丰富富的已经得着了。然后呢就是这个要做见证啊。这个说完了以后，就把那个筐子里不是这些出熟之物啊，要奉在耶和华面前，向耶和华下拜啊。这个这样呢。你和利未人，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，都因耶和华所赐给你的一切，要欢喜快乐。然后在这里不断的重复的规定啊，他们要献上十分之一。那么当这些都规定好了以后呢，到了16节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讲到的，也就是达到了生命记的高潮啊，就是立定了这个律法之约了。我们一起来看啊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的这个谨守遵行。你啊，以色列人，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应许遵行他的道，这是以色列人要认啊，然后要答应啊，这个就是建立信仰，然后实行信仰啊，然后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，这就是信仰的表达。然后耶和华今日他所应许你的啊，就是也认你是他的子民，然后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啊，又使你得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超乎他所做的万民以上，并照他所应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民。那么这是双方要立约了，是吧？双方要立约，把这个约说好了，你认。遵行啊，然后耶和华神就答应你，啊，然后到了第27章啊，特别是到了第9节，前边把这些话都写在石头上啊，这个做了见证，然后摩西和利未人就小于以色列人说了，以色列人呐，要默默的静听，你今日成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约呢。神认了，啊，宣布这个你们今天成为耶和华的百姓了，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啊，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， 就快要进去之前的时候，摩西还在世上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子民之约立定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从西奈山啊开始立这个子民律法之约，经过40年的历程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约立定了啊。所以到这里为止啊，其实呢，这个申命记的话啊。基本上就结束了，啊，重点的就结束了。完了以后呢，宣告啊，这个哪一些蒙福，哪一些被咒诅，啊，遵行神的话蒙福，不遵行神的话被咒诅，啊，这个就是以后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啊，又在以巴路和基利心山上啊来宣告祝福和咒诅。那么，当我们熟读这里的祝福和咒诅的话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蒙福还是被咒诅，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这里。那么，宣告了这些蒙福和咒诅的话以后，啊，到了第31章啊，这个就吩咐摩西啊，把这个他的。摩西的领导的这个权柄啊，要交给约书亚啊，摩西的工作就要完成了，然后要叫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这个角色呢就转过来了。我们看到摩西啊，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权力要转移了啊，所以对约书亚又怎么样，而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真是啊忠心到最后一刻，然后。这个24节啊，31章24节，这里就是到了这个基本上到了申命记律法的将近结束的宣告啊，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即使写完了，就吩咐抬约柜，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啊，将这个律法书放在。耶和华你神的柜旁，约柜旁边啊，可以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做见证。那么见证什么呢？就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是见证他们的不是呢？啊，所以这就是，那时候其实神早就借着摩西已经说出来了啊，律法并不能使以色列人得救，而是使人知罪，所以见证他们的不是。啊，其实这些呢，都是信蒙的师傅要引导我们进到神因信称义的那个地步里边去啊。这个然后呢，摩西就呼天唤地了啊。就说了啊，说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长老和官长聚集了来，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你们听。我呼天唤地的见证你们的不是。啊，知道我死后，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做的，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所以律法写完了以后呢，神并没有在这里宣布说，我相信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你必然蒙福，必然遵守，必然成为什么什么，而是在这里说呢，你们必然不遵守，啊。然后呢，摩西就将这些呢都写成歌啊，然后讲给以色列人听。第32章呢，就是摩西为他们做见证所写的歌啊。完了以后啊，这个32章就是摩西的歌，然后33章啊，就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的祝福，然后34章就是摩西上了尼泊山啊。然后就死在山上了。这个就是《申命记》的后半部分的主要的内容。那么我们大概啊，跟弟兄姊妹这么穿一下，概览一下，使弟兄姊妹对这个《申命记》有一个印象哈。那么当《申命记》27章啊，神跟到了28章啊，跟以色列人把这个律法之约立定了以后， 就这个到了29章以后呢，就是来面向未来了，就是遵行主的话会怎么样，不遵行主的话会怎么样啊？就为他们进迦南地和日后的未来把这个基础立定了。所以有人这么说啊，这个要想看懂以色列历史，那就必须看懂利未记啊，这个申命记啊，特别记是祝福和咒诅的这一段经，这些经文啊，看看以色列人都犯了哪些罪啊。所以这个先知出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就是根据这些经文的这个律法来审判的。但是到了后来呢，我们看到啊，神那个时候就向以色列人宣告了，其实你们不可能是蒙福的，从头到了神都说你们进去以后必全然败坏。那么既然这样，为什么还要叫以色列人来立这个约呢？这不是神坑以色列人吗？其实神自己也说了，我把一个绊脚石放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就半跌在这个磐石上，所以这个磐石就是律法。其实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，但是不是凭着真知识，对吧？所以他们不是寻求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，而是他们想靠着自己的能力来遵守律法，他们就正跌在那个磐石上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蒙福了，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，对吧？我们蒙福了。那我们知道，人是靠着律法不能得救的。他们为我们受了许多的苦，我们不用受那么多苦，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学到见证，好使我们能够走因信称义的道路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神面前蒙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了为以色列人代求，因为他们为我们的缘故，在神的手中加倍受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稍微拖了一点时间啊，这个。那么《申命记》呢，我们今天啊就概览基本上就完成了。那么下边呢，这个下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《申命记》作为基础啊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。那么我们回顾《申命记》的时候，我们也顺便呢把这个摩西五经啊整个的再回顾一下。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大的部分啊，旧约圣经的部分就是以色列历史啊，进入历史书。所以第一个大部分呢，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，叫摩西五经啊，从创世纪到申命记。那么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个重点的是神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神的救恩的起初。所有圣经啊，后来的部分都是植根在摩西五经的里头，啊，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基础。